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好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超乎万有，在万神之上。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谁来继承这世界，信息经文在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三节，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三节。同时在今天我们要圣餐礼仪，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进入崇拜。
要等候主，倾听他赐声，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
请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八首， 当赞美圣父，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带喜乐给世人，他施下大怜悯，世事无穷，他创造全世界和天上的万有，以能力和慈爱他统管全球，起来歌颂赞美圣父，赞美归于圣父，归于圣子，归于圣灵，万国当赞美他，全世界都因他欢腾，荣耀归于我君王，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愿全体喜悦在他爱中欢喜，当赞美我主，赞美归于圣父，归于圣子，归于圣灵，万国当赞美他，全世界都因他欢腾，荣耀归于我君王，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愿全体喜悦在他爱中欢腾，当赞美我主，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永远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第二首诗歌《活祭》。
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的一献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我也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的一献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你生命每个气息全是你所赐予，财无能力血汗的情，你当先生归你，你当先生归你。如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乐意献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我的生命每个气息 全是你所赐予，在无能力邪恶的情，你当献上归你，我高我用我从天降下，我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你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因此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你，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为你而活，要敬拜侍奉你，恳求恩主悦纳，恳求恩主使用，恳求亲爱的天父使用今天的聚会，与我们众人同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更新而变化的工作，叫我们不只听到，帮助我们能够行道，不只得救，我们还能够委身奉献给你，帮助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新政牧师带领我们领圣餐。
我们每一次来到圣餐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主的恩典，让我们重新的有一个机会来思想我们和这位救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在圣餐中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有一段省察的时间，求神光照我们，求神连接我们，求神感动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洗礼，饼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让它过去，我们为你祷告，期待当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和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请服侍饼杯的同工来到圣餐桌前。我们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感谢天父，我们不配的罪人如今蒙恩，愿主将这宝贵的救恩再次的赐下，主坚固我们和你的关系，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如今得着那新生的圣命，我们知道如何每一天为主而活。愿主你在我们当中，你圣灵引导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是器乐小组来献乐，他们今天要献的曲目是主的应许。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三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四章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便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中兴正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谁来继承这世界。我们把时间交给兴正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的这个信息是罗马书的第四章，谁来继承这个世界啊？罗马书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保罗他自己建立的，但是这个当时在罗马帝国的首都有的这个教会，保罗和他的许多的同工听见了这个教会的好名声，但是好名声是否代表着他的信仰的根基是否稳固呢？保罗他知道他们有好的品德，在信心的一些表现上似乎也有好的表现，但是他们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教会，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一直环绕这个主题，信，什么是信？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什么？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的内容是什么？信跟不信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保罗想要谈的。我和师母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当完兵我们就结婚，结婚以后我们就出国留学，在费城的 Temple University， 这个学校现在翻译成天普大学，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圣殿大学。不过这个学校呢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个学校的医院，很大的一个医院在费城的北边。那时候我们到了费城之后呢，两年后就发现哎怀孕了，然后就在费城的这个 Temple University 的 Hospital， 在他的学校的医院要生产。那生产的过程以前我可能分享过，就是其实蛮惊险的，因为师母的那个羊水已经破了快要24个小时了，然后打催生，然后也没有办法立刻生下来，然后医生等了一个晚上以后就说我先回去有事再叫我。就到半夜的时候，哎呀真的很紧急了，就是突然之间那个孩子要生出来了。结果最后的时候是一个医学院的实习生，留守半夜的那个实习生，他说你进来，我就进去跟他一起把孩子拉出来。所以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哇这个孩子一出生我很确定这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长得很像我跟师母。我们有孩子有后裔是一件多么喜悦的事情，因为孩子很可能就跟我们是有个相似的地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也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他把他自己的 DNA 放进了人的 DNA 里面。可是神的创造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他的创造里面他不全然只有肉体的这个 DNA。神说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是这里面他还把那个
吹了一口气的那个灵放在人里面。更奇妙的是，这个人被他所造的人，其实有一个部分叫做信心。这个信心是他可以认出来这位造他的上帝和他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罗马书想要谈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整个第四章中间这一节，也是今天我们读的十三节，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上帝说他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他也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呢他要给他承受这个世界，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这世界如果上帝说我要给你的话，给谁呢？给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是谁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然后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要把这个世界给你。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哎，经文的第十四节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当然上帝的应许不能够废弃，上帝的应许当然不能够虚空。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上帝的应许要持续，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上帝他要给他的所谓的后裔什么样的一个继承的这个事情，其实上帝已经做好了计划。但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各位可以注意到，罗马书是可以说是一个保罗写的书信当中最复杂的一卷书信，可以说是 一篇论文，可以给十个人、二十个人、一百个人当博士论文。他这个论文里面呢，非常的丰富，而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然后他提出的挑战，然后他给了许多的答案，然后你再来思想他给的答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他说哎，上帝要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给他这个世界，但是到底上帝应许是什么，他的后裔又是什么，后裔是怎么算的，照民法，如果有一个人过世了，他要继承的这个人应该是他的法定的子女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他的配偶。所以这个上帝所给予的这个世界到底要给谁？是属乎律法吗？当然不是，因为保罗自己写的，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是告诉我们，律法只是一个你做不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它不能够成为那个承接那个真正应许和那个后裔的凭据。所以我们要回到第四章的一开始，那为什么上帝要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犹太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在哪里？亚伯拉罕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四章第一节说，如此说来，其实保罗他在总结他前面第三章所说的这个人呢，要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要特别举亚伯拉罕为例子来解释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他写信的对象很可能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犹太人，所以他写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着什么呢？凭着肉体，如果他是凭着肉体得着的话，那么他必然他可以就是因为他凭着肉体，那他就算为义了。所以他说不是，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可夸的。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人他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他做了各种努力，他够好了，他就可以这件事情他做的还不错，就算为他不错。其实全世界的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一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说你做再多的好的事情，你在那个上帝这个神的面前，如果这个世界各个宗教的神是不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宗教都说你做好事情在那个神面前会有好报。 但是只有基督教，他说你做再多的好的事情，上帝也不会算你作为一个义人，没有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做了好的事情，好不错，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第二节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神说没有，没有一个义人他所做的够好，所以他可以在上帝面前夸耀，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的。第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哦，原来基督教讲的一个信仰是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叫做算？这个字啊，其实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啊，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深入的了解。大部分的英文译本大概有三种翻译，一个翻译就是 counted 啊。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coun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 counted 呢？是前面那句话 Abraham believed God, 亚伯拉罕信上帝，信了上帝以后就算啊，算 count 算。我不晓得各位你什么时候会算哦？通常就是譬如说有人这个找钱给你，你会算钱，对不对？哦，有一种算就是各位会不会去百货公司啊？去比如说去搜狗啊，搜狗，然后他就说：“哎，我有个点数要算给你啊。”哎，我蛮喜欢逛搜狗，可是我有一件事情不喜欢搜狗，就是他每次说点数就要跑到十二楼，然后那边算，然后就盖个章说算了点数，然后你可以走了。可是点数要做什么呢？哦，原来点数有一天这个点数可以换钱，对不对？所以这就算 counted， 上帝在算哦，算什么呢？如果有一个人信上帝，他可以算成他有义，就是你本来这不是钱，但是他可以算成，你可以算是钱。哦，原来你不是有义的，但是可以算你为有义。所以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两种其他的翻译，叫做 reckon 啊，就是视为啊。第二就是 credit to 啊，就是你信用卡，你本来没有这个钱，他先当作你有钱，所以给你这个信用，你就可以花钱。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想法来算的话，就是我们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本来没有义的，上帝说哎，我给你义，就算你有，你本来没有，但是算你为有。这是亚伯拉罕他第一个人，他做这件事情，他相信上帝，但是这个相信的上帝透过信换得了义。这件事情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说全世界的宗教只有基督教是这么做的，但是第四节说做功的得功价，不算为恩典，乃是该得的。对，你如果做了很好的事情，就是说你做是好事有好报，那是应该的。但是只有不做功的，你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只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哦，原来我们这些罪人，你还没有算做什么好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只要信了上帝，你就被上帝算为义。这是圣经所说的重要的信仰的核心。第六节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上帝不算你，上帝遮盖你，你本来做错了事情，但是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披上了这个义袍，上帝就说我看见的是那个羔羊的血，我看见的是耶稣的血，所以你就不算为有罪。全世界只有基督教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这个恩典是从上帝来的，那么我们就要来了解那这个到底是怎么算的啊？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因为犹太人有一个概念，他们的概念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是了不起的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相信了上帝，然后呢，神跟他立约，给他一个记号叫做割礼。所以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的祖宗和上帝立约，有了这个割礼之后呢，我们都割礼，所以我们都割礼以后呢，我们这些人就算，我们的义是算，因为我们是受割礼的人。所以保罗在澄清这个观念，那怎么算？如果 亚伯拉罕是这样算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所以保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保罗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第九节他说，这个福啊到底是怎么算的？是单单加给那个受割礼的人，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诶，是不是？他问这个问题。第二个，那到底是怎么算？什么时候算？是在如果他是要论证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用第二个问题再来论证。如果他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诶，以后他才得这个福分，那是割礼就是可以算。可是如果亚伯拉罕是在未割礼之前的话，那么其他人其实应该跟他一样是在未割礼之前。所以保罗在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他在和上帝的一个关系当中？他这个关系到底在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神要祝福他。但是受割礼这件事情不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要给他赐福，之后在十五章又再确认一次要给他赐福，到了十七章最后再给他第三次确认，然后在十七章才叫他要受割礼来做印记。所以十一节，罗马书十一四章十一节就说这件事情，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哦，原来保罗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其实他领受的那个祝福其实是在之前，也就是他受割礼之前他就领受了那个祝福了。所以他不是因为领受了割礼之后才领受的那个祝福，祝福在前而割礼是在后。所以他说了，他做了这个记号，也让那些还没有受割礼的人也做了一样的记号。所以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还没受割礼的时候就蒙受了这个祝福，所以其他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也是这么做。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基去行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后面这些人，我们还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跟着亚伯拉罕的宗基而行的人。我们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却可以领受这个福分。所以十六节说，所以人得称为后裔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后裔，不但给那属乎律法的，也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保罗他自己论证了以后，他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分其实不只是给那个按照律法你们这些犹太人受割礼呀，你们有，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未受割礼，也给那些跟着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也信了上帝，同样这些人也可以得着那样的福分。但是这个福分所谓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福分呢？这个福分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福分，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是哪些应许？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在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说，神对亚伯拉罕说，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所以第一个应许就是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他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啊，大名啊，有名的人，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哦，上帝要赐福给他啊，第一个祝福是要成为一个大的国，第二个是上帝要赐福给他。然后这个人得了这个福分的人，这个应许的人，别人也要透过他，他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三个祝福是一个万国万族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全世界万族的人，其他不是你这族的人都会因为亚伯拉罕得福。哇，原来这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见十六节说到，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所以哎，我们这些人可以承受这个应许，承受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产业，上帝的所有的东西，是因为信。而且因为是信，所以它就是恩典。信这件事情不是出于人的，所以是恩典，是本来你不配的，然后你可以得着，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的后裔，不但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有两种人，属乎律法的人可以得着应许，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也可以得着。所以圣经里面不只是在创世纪讲到这件事情，不只是在罗马书讲到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也说到这件事情。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谁是后裔？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在这里主日崇拜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来宾朋友，如果你愿意相信神，你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如果你的心里头有以信为本，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有权利得着上帝要应许给这个世界从他拣选出来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神的子民，就是神所拣选的后裔，你们要得着。所以罗马书在讲什么？罗马书在讲信心，罗马书在讲上帝在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他拣选了一群人。这群人当保罗写信给罗马这个教会的时候，上帝要让这群人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他们跟这世界的关系。信心有一个属灵的前辈他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圣经所了解的事情知识放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求神的圣灵把那个心打碎，然后融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再讲一次，就是把这个信心打碎了，以至于我们那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当它打碎了以后，求神再次的来融化我们，好叫我们那个心被打碎了以后成为那个真正的生命。这是上帝要拣选的后裔。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信心的对象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原来亚伯拉罕信的上帝有两个特点，如果上帝有两个特点在这里面要亚伯拉罕来相信的话，第一个特点叫做叫死人复活，第二个特点是使无变有。使无变有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当你看见了宇宙万物，山川美丽的各样的活物，漂亮的这个河水，我们知道这是有一位上帝。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叫死人复活？他相信这个上帝为什么是死人复活呢？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因为我们看了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那亚伯拉罕怎么相信死人复活呢？为什么？保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保罗自己又回答了这个问题。保罗在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他快要一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在被蒙召的时候，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其实你应该从十一章最后来看，他的父亲叫做塔拉。照圣经的一个记载，在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塔拉其实很可能是在之前在巴比伦，也就是在这个伊拉克那个地方，在乌尔那个地方，他可能是一个敬拜异教神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祭司之类的。但是亚伯拉罕跟着，那时候叫亚伯拉罕，跟着他爸爸往乌尔那个地方离开了以后，想要到迦南地去 可是他爸爸就停在一个地方叫哈兰，停在那地方停了很多年，他跟着他爸爸走的时候其实60几岁了，但是停在那里等到他爸爸死了他再继续出发。所以创世纪的12章记载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第二次出发的时候，说哈兰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再次的临到他，那个时候已经75岁了，60几岁出发，75岁停在哈兰，然后就再出发。其实上帝给他的这些应许有没有实现呢？我们知道那个时间过了很长很长，后来神给他这个看见说，哎呀，你的后裔要像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他说，哦，感谢主，你愿意给我。可是你知道吗，他已经快要100岁了，90几岁开始等等等等等等到99岁了，他的太太也变成90岁，他太太都停经了，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 fulfill 这个实现这个应许的时候，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仍信有指望。其实他的信心是有一点点起起伏伏，很软弱的。他也曾经很软弱的到了埃及，然后呢法老王说要娶他太太，他说啊，我们假装我们是兄妹就好了。他的信心也很可能很软弱，他说要给他一个后裔，他太太说啊，那我们干脆已经没有指望，我们就派使女啊夏甲给你做妾好了，然后你就或许可以得一个儿子。他做了这件事情，神说不是，不是夏甲，不是以实玛利。他也起起伏伏，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他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为什么他相信这位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因为他自己知道，当他觉得没有指望的时候，他没有指望的时候，这位他觉得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依然相信这位神。弟兄姐妹，你曾经感到无可指望吗？我们是否曾经我们的生命感觉到这个世界好像我们活着但是是一个已死的人？我们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读到的约伯记的时候，为什么约伯记可以有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回想？因为约伯所受的苦我们多或多或少有经历过一些，而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他说他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但是他感到无可指望，可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依然相信上帝，他知道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虽然就是那个一丝丝最后的那个信心，但那个信心他最后不软弱。所以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上帝打碎了我们那个原来我们自以为是的，我们重新的被上帝的打碎了，那之后我们的生命被上帝重新的得着。所以神创造了我们，他给了我们身体的 DNA， 可是他还是把另外一件事情，他吹了一口气给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可这个有灵的活人里面有一块就是信心，我们这个信心要跟他连结，如果没有跟他连结的时候，这个信心不得以完全。所以经文后面说到亚伯拉罕就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最后的时候，上帝在他99岁的时候赏赐给他的儿子以撒，最后以撒长大了又要让他献，带到亚摩利山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这个上帝既然是这样做的上帝，他是可以使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我就愿意跟随他。21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宝贵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知道这卷圣经所写的这些，特别在罗马书所写的，他说算为他这句话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为谁写呢？为你写，为我写的。24节，也是为我们这是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谢神，我知道上帝把这句话给我也给各位，在我们觉得没有指望的时候，神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为我们这些将来可以算为之义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卷圣经罗马书第4章，为你写的，为我写的，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可以有机会称义。我们这个不配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指望，可是这个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上帝却看见了我们，他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他说你们都跟他一样，有一个第一个榜样，之后我们可以跟随这样的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为什么可以实现？原来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预备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被交给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所以上帝因为他的宝血的遮盖，我们身上好像就看见了有一个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像那个流浪的儿子就回到神的面前，神就说你是我的孩子，我要把那个产业要给你。复活是叫我们称义，称义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不再是原来流浪的儿子，乃是神家中的要继承那个产业的宝贵的儿子，为你为我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是这位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这位上帝他呼召了亚伯拉罕，一个信心其实很软弱的人，一个信心常常起起伏伏的人，但是如果亚伯拉罕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所有的跟亚伯拉罕跟着他脚中的人，我们这些不配的后裔也可以因信称义，也可以承接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这个世界，现今的世界，未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说我造了你们，我如今也要借着爱子耶稣基督要把这个福分给我们，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典，我们这不配的罪人领受这奇妙的救恩。主，我们知道，主，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到你面前算为义呢？岂不就是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吗？主啊，主啊，再一次的得着我们，让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面前，求主来使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来看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收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您是刚来的新朋友，请让奉献带过去。我们来唱活祭。我用我从天 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再次的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你是天地万有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领受的，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献上全部的所有为你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请起立来唱三一颂，我们便请新政牧师来祝福。
感谢神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后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